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6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明确自己的责任，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5日。我们在听到同修被迫害的时候，往往第一念关心的是这个同修是谁，我是否认识，或者他的问题是什么，评判一番就不再管了。有的因为对此人有看法，发正念也成为走形式了，把重点放在了被迫害的同修身上，而忽视了自己应负的责任，维护法。我们作为大法弟子，最大的使命就是维护法，救度众生。邪恶绑架迫害同修，理由就是他是练法轮功的，这是对大法的否定和迫害。我们作为大法弟子，这同样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否定和迫害。我理解，过去神在维护这个天理的时候，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在人类历史上都不允许动物上人体的，上来就要杀它，谁看见都不允许的，而不是先看看上谁身上去了，再决定还杀不杀他。这是他的天职，目标明确，是不能变动的。那么邪恶迫害更是不被允许的。师父讲过，人不配考验这个法，神也不配，谁动谁是罪。选自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既然已经定罪了，那么我们作为维护法的生命，是不是第一念就应该是消灭它呢？而且就该只有这一念不动呢？当我们很看重同修的执着，或对同修的忍心执着有不满和抱怨时，就是与旧势力的思维一样了，就是在理解他、认同他、同意他们的做法，无意中就跟邪恶站一起了。当然，这不包括为修炼提高而总结经验教训时，平静地指出被迫害的同修不足的情况。当我们在诉说着别人不足的时候，可能自己正在犯着一个很大的错误，没有维护法。因为邪恶因素正在这个事件中聚集，正好是消灭他们的机会。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是责任。当然，还有另外一种不正的表现，就是被情带动着为同修发正念，同样是不符合大法弟子的心性要求，都是没有把维护法摆在第一位。师父说，因为大法弟子是我的弟子，谁也不配管，更不能使他们利用强加大法弟子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从而毁坏我弟子的阴谋得逞。选自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我们修的好不好，修的有多差，那都是归师父管的，跟旧势力没有关系。我们铲除邪恶，营救同修，不是在维护这个法吗？把维护法摆在第一位，那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师父说，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以修好自己，维护大法为第一位的。选自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我理解，我们修去自己不正的心，改变自己不对的做法，任何事都关注自己怎么做对，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才能做到维护法。一点个人认识，希望与同修共同走正修炼之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亲人们认同大法得福报》，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1日。我于200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恩师的保护下，沐浴在法光中，受益也是良多。 这些年来，我的家人、住亲友都受益。一、读转法轮，固执耄耋老人兼兵化。2010年暑期一个周末，以80多岁高龄的姨妈、姨父，还有陪同他俩的表姐、表妹，突然来到我家。这些年来，我与他们一家只要有见面的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和送各种真相资料，想把最好最珍贵的分享给他们，希望他们也早日得福报。在体制内中的姨父一家，受邪党谎言毒害很深，加上我的修炼层次有待提高，每提及此话题，就会打破本来见面无话不谈的亲密关系，最后发展到只要提及这个话题就示意我打住。那次是我被非法关押回家不久，姨妈一家五口得知消息后，为所谓的拯救我，专门从省城往返几百公里有备而来。我知道他们此行目的，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两天后，表姐妹们因还得上班就先回家了。我的父母过世多年，我忙于事业，我的孩子从初中、高中在省城读书，都寄宿在他家。姨妈一家就像我的父母、家人一样，无条件地替我照顾孩子。每周末的接送洗浆，包括开家长会之类，他们都是我的亲人，更是恩人。我内心早已把他们当自己的父母姊妹。姨父老人家一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学习、写诗。80多岁的人，每天除了看书、看报，就是自学电脑、英语、俄语，要不就是看电视新闻，多年从未间断，属于地地道道被邪党洗脑的忠实老粉红。他们的到来也是家里众亲友的意图，专门把这两个公认与我有恩、最有威德的长辈请来，试图说服我，用他们的话说，要让我所谓的改邪归正、步入正道，放着这么好的日子不过等等。而我想，您就是为法而来的。我将计就计对姨父道，俗话说知己知彼，您先看看我们师父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宝书，也不是非得让您学，先了解下，说的再多得以理服人吧。就这样，姨父勉为其难地接受。在看过一遍《转法轮》后，姨父内心被中共毒害的坚冰开始融化。临走前，他对我说，你不好好学，都对不起你师父。姨妈由于眼睛高度近视，不便看书，我便通过家里的电视机给她放师父的讲法录像。她看着看着就不停地上卫生间，她还疑惑，咋突然尿频了？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我说，这是好事啊，您缘分真大，我们师父在管您呢，这是给您净化身体的正常反应，继续往后看就知道了。姨妈好像明白了，接着看师父的讲法，第二天症状消失。再说说表妹，表妹为人特别单纯善良，谁有困难她必出手援助，哪有庙会只要她知道都会参加，所有被封为什么神的她都信，哪怕对着挂有红布条的树她都会膜拜，而且是逢庙必进、遇功德箱必施的那种，自认为天天在做好事。我觉得她好可怜，相比我们有正法师父指引，实感万幸。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后不久，我与他见面后给了他一份，看看吧，这是我们师父在去年除夕前一天对世上所有众生，也包括你在内的讲法。他看过后彻底颠覆了之前的认知，原来大法师父才是真正在救人呢，以后再有新的讲法别忘了我。我顺势递给他一个 U 盘，这里早已给你备好了，里面有你渴望想了解的一切。我深知他们都是师父的亲人，此生为法而来， 这一切都是慈悲师父在做，是师父的法在度人，内心为这个得救的生命感到欣慰。二，登机口的小故事。今年年前，我乘飞机去外地，在登机口遇到一名中年男士，等待中，我们聊到中共统治下的当今，独裁者们发动各种运动，如整地主、资本家、臭老九、邓小平、刘少奇、计划生育、八九学潮，再到栽赃陷害法轮功，近年疫情封控等等，越聊越有共鸣。他震惊我把近代中共暴政史梳理得条条是道，我顺势给他推荐九评共产党，他刚好带着 U 盘，我就把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储存的真相内容给他复制过去。聊天中得知他是办教育机构的，就有针对性的尽可能多给他复制一些，包括九评共产党语音版和文字版，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为什么要救度众生，翻墙软件等等。正在复制中，我所乘坐的航班开始登机了，可是文件好大，它的 U 盘 USB 接口是 2.0 的，运行速度很慢，登机处排的长龙早已消失，我这还有 30%。 我们就在工作人员眼前等待，机场广播三番五次地催促本次航班最后一位旅客赶快检票，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可复制还在继续，显示还剩 18%、 15%、 17%。 我边复制边给他播放大法在海外红传盛况，他看了深受鼓舞，表示想学还要书，我就把教功录像、讲法录音、转法轮一并复制给他，他高兴地拿了些钱给我。我说大法师父要求我们义务传功不收费，在师父的加持中，我顺利完成复制，快步驶入机舱，感恩师父慈悲众生，给我们做了这分分秒秒的周密安排。整个过程我们聊得很轻松，他对我告诉他的天机和真相有种恨晚的感觉，因为时间有限，他要我联系方式，考虑安全问题被我婉言谢绝。三，听九评，丈夫改变固执僵化思维。多年来，我丈夫在邪党高压下，对于我给他的真相总是嗤之以鼻，他是那种享受型的人，活在当下就是他的口头禅，他天天除了饭后走走路就是骑行。前年他与当地车友自驾游一个月后高血压上身，去年他与摩旅骑行一个月带回糖尿病，回家就住院调理接受治疗。自此一贯爱好美食旅游的他，看着美味只能嘴馋，未来失去光泽，看着他逐渐消瘦的身躯，整天无精打采。他家族有猝死史，大伯、父亲、堂哥、包哥都是高血压脑溢血猝死，他几次对我口头安排他的后事。我说你别胡思乱想了，相信大法好，大法师父能救你。我很自然给他背论语，还有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等，反复给他背了几遍。他钦佩道，你真行，有毅力，居然能背这么多。那段时间我陪他一起看真相影视，再次成为神，为你而来，震撼律师心灵的故事，法轮功代表中国人的良心，1400例假新闻您看穿了吗？反迫害是搞政治吗？法轮功为什么要上访？425上访真相等等，党文化灌输的毒素在观看这些视频中一点点瓦解。丈夫看后感慨道，其实法轮功没啥呀，真善人多好啊，也不是党媒宣传的那样，如果老姜不搞这场迫害，中国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的觉醒给自己带来福报，以前他睡眠不好，从此改善，入睡前 我都给他放，为什么会有人类？为什么要救度众生？普度、济世等听。最显著的是睡眠好了，高血压和糖尿病也没服任何药，监测正常。截至目前，丈夫已听完一遍《九评共产党》，师父在广州讲法录像他也看过，功也教过，他也认同大法好，但还未走进来。他说，你们做得太正，要求太高，我很难做到。我也不执着，时机未到，听师父的安排，相信其中有我修炼的因素。四，感谢妹子救我。我习惯叫他有才兄，其实他本名不叫有才，是大家敬佩他有才而闻名。我与他相识于2016年春，当时我们一行路过贵州时，我提议大家去平塘观藏字石。我们一行三辆车，共14人，步入景区路上，给他们讲真相的主题自然围绕藏字石。瞅准时机，包括门票等内容介绍，六个大字中的简繁体，一行人中就他夫妻俩乐意听，而且还说要把门票珍藏保留着，意义非凡。贵州一别，转眼到了2021年。一天，我正在医院广场讲真相，遇见他被儿子用轮椅推着，当时只见他歪着头，流着哈喇子。我上前笑问，有才兄，你怎么了？他口齿不清，目光呆滞地看着我。看他这样，我内心一阵酸楚。他儿子在一旁解释，突然脑梗，来这住院。我附在他耳边，还记得几年前去贵州景区告诉你的九个字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看他一激灵，好像想起来了。我嘱咐他儿子一家人一起念这九个字，很快就会康复。今年过年期间，我们再次相遇，他见到我就说，感谢妹子救了我。我说，千万不敢这样说，救您的是我们师父，要谢就谢李洪志师父。他侃侃道来说，幸亏犯病的第二天能很幸运地巧遇到我。我说，这是您与大法有缘，是我师父慈悲巧安排的。他还说，和他同病的病友，有的已过世，有的坐轮椅、拄拐杖的，还有卧床不起的。我一边听他说话，一边打量他，这哪像当初在医院里面遇到的他呀，根本不像得过脑梗的人。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咋都不敢相信面前这个精神饱满干净利落的他与医院里遇到的是同一个人，简直不可思议。他妻子接话说，头一天得的病，第二天在医院就遇到你，太神奇了。他在医院住了半个月院就回家了，天天念那几个字。刚开始他没记性，一会儿就忘了念，我老提醒他。出院时医生都说，你简直创造了奇迹，没见过这么快就能出院的。医生哪里知道，是他相信大法好，我们师父救了他。他妻子是二婚，老妇少妻，当年参加过八九学潮，他外婆家还是地主，把邪党丑恶的嘴脸早已看清。他说，你是我们老城的救命恩人，是他的贵人。我说，我们师父才是他的救命恩人，你俩也是师父的亲人，师父只是借我的嘴而已。这次我顺手给他们一个真相 U 盘，并教会他们如何在电视和手机上使用，他俩如获珍宝，立刻盘腿观看。盘腿是现教的，我也为这两位可贵的生命得救而高兴，感恩伟大的师尊无限慈悲，救度弟子，救度世上所有的众生， 谢谢师父，谢谢大法。五，众生的渴望。去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人行道上有一位农村大妹子，左手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大袋子，肩上扛着一包，背上还背了一袋什么，每一步都在诠释举步维艰。我想这是师父安排的有缘人，我迅速前行帮他抬起最大的编织袋。没走几步我就感觉太沉了，抬不动，我俩便歇了下来。这时他有点自卑道，你这人真好，一般城里人见我们乡下来的避之不及，你居然不嫌弃，还这般亲切帮我。你是哪儿的？我感觉我们在哪儿见过，好熟悉，想不起来。我说这是咱俩有缘。接着我就告诉他九字经言，让他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出门遇贵人，危难来时能保命，可逢凶化吉。他乐得喜上眉梢。了解到他没上过学，我就没打算给他资料，正想着他不可能入党团队的，他居然说，你说的那几个字我记不住，能不能给我写上，回家好让我孩子给我读。我赶忙给他个真相护身符，把上面那九个字指给他，并送给他一份真相资料，嘱咐他看过后给他亲友都看看，看的人越多越好，会给自己积福积德。我还叮咛他，如果家人有入过党团队的话，回去告诉他们要退出来。这时他说他就入过党，好险，差点错过给他抹去受祭的机会。问他都没上过学，怎么可能入党？他说他们村子人不多，几乎都入了，是村干部未完成上面的任务。我给他讲了很多真相，他都听进去了，还一再邀请我去他们村子给大家都讲。由于时间关系，我几次欲走都被他挽留，渴望我多讲点，表示不知下次什么时候才有机会见面，还把他带的农家自种的瓜果蔬菜送我一些，并请我一定去他们那儿给村子里人都讲讲。分手时他把所带的东西撂在一旁，依依不舍地送了我一程又一程。他一直在寻求解开人生迷惑的真相，我也尽可能把我所在层次中能理解的耐心给他解答。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我肩负的使命神圣而艰巨，任重道远。看他渐渐消失的背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修好自己，不负使命，多救人。六，不寻常的生日宴。一个月前，在众多亲朋好友的盛情难却中，第一次过了个人生中不寻常的生日。其实说是生日宴，只不过是家人的一次聚会。新年在外地过的，刚好赶上这段时间，大家找个借口聚聚而已。作为一个在常人中修炼人，得配合家人们一下。本来我打算在外地避过这天再回来的，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是要以救人为目的，而我内心是怎么想的呢？挖其原因是常人怕麻烦的心，可是越怕麻烦就越有人给你制造麻烦，让你从中去掉这颗心。这边亲家一通一通电话催促，那边侄子们计划如何如何，儿女们轮番一请示，搞得老伴六神无主。这么里应外合，把机票一买，这一下我不回也得回来了。当时我感觉有点生被绑架的气，但这个气一出来就被我抓住。气什么呢？修炼人不要气，问自己想做常人还是修炼人，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就听师父的安排，把心放下，随其自然吧。我想我是主，宴会当由我主宰。我就与老伴商量，既然回来了就必须我说了算，第一不受礼金，第二 不大范围请客，就自己家人一起聚聚。老伴说，你傻不傻？这些年的礼金都白随了。我说，你说的没毛病，但我是修大法的，哪能用世风日下的标准衡量？现在的人确实动不动就设宴收礼，目的是敛财，而我们是修炼大法的，是要节制式下流，不能随波逐流。老伴默许。另一方面，我想也得符合常人社会的状态，还得培养孩子们的讲孝道，不指望孩子如何如何，他们这一代出生的在邪党体制下，对社会不关心，对家庭没概念，人与人之间不来往，得用传统文化引导他们走回传统。做父母的得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借着这机会说出我的想法，孩子们也表示支持和理解。很快到了预定的宴席会场，本来备了两大桌，能坐30多人，可挡不住，只得又加3桌，共5桌，大大小小70多人。来之前，我准备了有大法歌曲、普渡、济世、得度等。来的人一波一波穿插，轮番硬塞的红包全被我们婉拒。敬酒的回绝一波又一波，完全打破了原定计划。无奈稍安片刻后，在请求师父加持下，我抓紧机会说了几句。首先感谢到场的各位给予的厚爱，感谢各位家人们这些年与我荣辱与共，你们这些年所承受的压力都将转为福报。我说，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你不仇视大法，按真善忍做个好人，就会有美好的未来。无论何时何地，当多大的官，发多大的财，守住道德良知，做好自己。全场顿时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有的高呼，说得好，有的说，看不出来你说话挺有水平的。接下来切蛋糕仪式，服务员将孩子们送来的蛋糕送上桌，蛋糕中央映入眼帘的是真善忍好。在这个不寻常的生日宴中，真善忍的光辉直根每个人心底。整个过程中，播放器在循环播放普渡、济世和得度，悠扬神曲直至宾客散去。那一整天都感觉到在场的每个人都融入圣境，被大法无量慈悲沐浴。一直对我修炼不理解，在体制内受益的亲家，看到生日宴如此隆重，家人们热情有爱，侄子还特意选择这个纪念日提的新电动车。本来是我想买个电动车，小巧充电不费油，周边出行方便，毕竟我用的少，侄媳也有此意，公司又正好有费用无地核销，考虑到我俩随时用着方便，有过这想法，没想到他们选在这个日子悄悄买回来，给生日宴锦上添花。加上蛋糕上的真善人好，也代表对大法的认同和支持，这一举动无疑给在体制内明哲保身的亲家和走仕途的女婿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们受邪党谎言蒙蔽，以前对我的修炼极不理解，多次对我好言规劝，电话施压，暗示别影响到孩子们，对我给的真相不屑一顾。到后来逐渐接触的多了，通过对我不断的了解而逐渐有所改变。特别是这次生日宴，亲人们对我的厚爱和尊敬已经超出他的想象。临别时，亲家站在新车前风趣道，没想到你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我也道，别把我想歪，其实哪顿饭也没少吃。侄子们认同大法好，接手我的事业后也福报连连。比如本来在他公司上班的员工回家休假，才2天出车祸把人撞没了，知道这事的人无不惊叹，好险不险，如果在此上班发生这事，在道德下滑的今天后果会怎么样。再有从前几年疫情， 直到现在行业内卷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他的生意并未受任何影响，这一切都源于他对大法的认可。虽未走入修炼，但遵循富而有德。我把师父这篇经文题目精装裱后，挂在他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成他的座右铭，抬头就看到，叫他认准这个道，时时指导他如何做人做事，从而转为福报。这些都是伟大的师父无量慈悲在世间的真实体现，还有很多很多，就不一一列举。我身边从我公司出去的几个现在都成了大老板，只要认同大法好，选择三退的，几乎无例外的得到不同程度的福报。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